这里是为您推荐 YouTube 上最新 AI 视频的频道 AI 快递。如果您不想错过这些更新，请点赞、订阅并分享。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影片是来自于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讲者 David Lobel Stanford 教授，先喂饱世界再谈气候。开讲。这位讲者是 David Lobel， 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的教授，他领导的实验室专门利用卫星影像和大数据在全球尺度上分析数以亿计的农场。他的工作已经证明如何通过数据驱动的精准干预，将农业发展项目的效率提升数倍，为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颠覆性的思路。接下来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David Lobel 的核心论断直接挑战环保共识，不先把世界喂饱，气候问题根本没戏。按照他的解释，几乎所有把气温稳定在2度左右的情景都依赖把陆地从碳源变成碳汇，而这只有在粮食生产足够高效，能把土地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可过去25年并非胜利史，真实粮价上升，毁林反弹，对农业的投资走低，现实与这一前提背道而驰。他的证据来自数以千万计的自然实验，直接从太空往地里看。他说在很多情形下，卫星测产比地面方法还准。回忆起自己的路径，他本科念数学，关心环境，读研后逐渐得出一个朴素却决定性的判断，要真正保护环境，先要让世界吃饱。这一转念几乎把此后的职业生涯都锁定在农业与粮食安全上。文明与政策层面的逻辑倒置， Lobel 的判断是，如果没有一个被充分喂饱的世界，要靠土地成为碳汇几乎不可能。他的逻辑是，任何稳住气温到两度左右的路径都假设陆地系统能从碳源转为碳汇，而这要求把更多土地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农业本身效率远高于今天，否则你只能继续扩张耕地，砍更多林。他还指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实，过去25年并非农业的胜利史，真实粮价上升，毁林反弹，全球农业投资下滑，这与人们以为的持续进步背道而驰。对他来说，粮食安全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政治稳定、环保选择与社会凝聚的底盘。科学方法上的翻转，传统农学靠设计少量对照试验，一做就是好几年。 Lobel 说他们改成直接观察世界上5亿个农场，利用卫星把农民每天的选择变成可读的自然实验。他们并不只用为农业而造的传感器，反而把重力场卫星、森林雷达、雷达、光学等一堆本来为碳循环、森林高度或水文设计的传感器统统借来读田。他说在很多地区，如今可以从太空把作物类型、播种和收获时间甚至产量测得与地面方法相当甚至更好。这打破了科研界对小样本慢反馈的依赖，变成大样本近实时的因果识别，真正把证据规模拉到百万级田块，落到具体实践。他给了一个颠覆常识的案例，被各方力推的 cover crop， 实际在美国很多地方让主粮作物减产，他的团队用卫星追踪到，问题主要出在时序与水分，春季要先终止 cover crop， 拖晚了现金作物的播种窗口，再加上 cover crop 消耗了土壤水分，遇到偏干年份就明显吃亏。如今美国只有大约 15% 的农户采用 cover crop， Lobel 提醒一刀切的推广很可能适得其反，政策应该细到州甚至县的尺度。这个结论与主流认知相悖，却来自上百万块地里反复出现的同一条规律。就在本周，他在和欧洲田块级的卫星数据集打交道，那套数据会直接报告作物 cover crop 以及关键时序，能把田间管理的细枝末节拉到台面上。这份亲力亲为也让许多看似古老的经验有了被逐条核验的机会。他用同样的方法把一条自古流传的轮作好处多拆成了因地互斥的两套答案。他说大豆在蒙大拿的春小麦之前能显著增产，因为豆科固氮破坏病虫循环，但在堪萨斯的冬小麦体系里，前茬大豆反而降低后茬小麦产量。他的解释是两点叠加，一是大豆后抢不回冬小麦最佳播期，二是大豆茬口流茬太少，冬季不利于积雪滞留，春天融雪少，田块进水不足。看似同一条轮作法则，换个地理与作期就完全倒转。这种始料未及的反差正是个性化农业的核心证据。在转向发展中地区，他给的数字让人震惊，非洲很多地方的产量只有潜力的一半甚至更低。按常理推广现成技术就好， 但他强调，这在热带酸性、低有机质土壤上常常水土不服。更现实的是，小农地块太小，即使技术有效，投入产出也难以把人从贫困中拉出来。他主张的不是盲目加码，而是用卫星和地面抽样把学习周期从十几年压到接近实时，快速筛掉无效点子，抓住少数在当地真能跑通胀的做法。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发展项目慢、贵、见效迟的路径依赖。他举了一个看似不起眼却效果显著的例子，在印度，从徒手撒肥改成手持旋转撒肥器这种极简装备，带来了清晰的产量回报。他把高科技用在低科技的投放上，先用历史卫星数据找到持续低产的田块，再定向推广这类简单设备，结果是同样的预算，效果翻倍甚至翻三倍。这种超出预期的组合拳，把大数据的认口用在了最具性价比的刀背上。他也不把答案写在实验室里，最享受的是跟一线农艺师和农民一起下地，但始终带着谦卑，更愿意通过熟悉语境的本地伙伴来推进工作。正因为把人和场景放在前面，他才反复强调，数据只是更快地找到本地可行解的工具。在数据层面，他说，如今欧洲数据产品已经能为每一块田识别当年种的是什么，是否有 cover crop, 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团队在多种作物上把寂寞甚至临近寂寞的产量繁衍做到了可用精度。在大田上，全球每周可见已经常态化，近年更向着小地块的近乎按天观测迈进。他还提到，有些管理动作也能被间接读到，比如是否翻耕、是否灌溉、是玉米还是大豆，甚至向日葵早晚传感器下的反射差异都会露出马脚。这些让本来隐形的管理决策第一次在宏观尺度上可计量、可比较。政策层面的延展也让人有点不舒服。他认为，农业补贴与环境激励不该再停留在国家层面的统一口径，而应当局部化。比如 cover crop 在哪些州该鼓励，哪些州反而该慎用。又如轮作的奖励应按照作期和残留物对积雪与土壤水的影响做差异化设计。这种有悖常理的主张等于承认过去那套自上而下的笼统倡议在卫星证据面前需要重写。他说，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建议不是要农民服从算法，而是要把真正在当地有效的做法和最会受益的农户快速匹配。与其幻想一箭甚机的银弹，不如承认千地千面的复杂性，用观测和因果方法把本地最优实践筛出来，然后通过现有的推广网络去落地。这对很多长期沉迷于单一万能解的人来说，确实打破常规。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眼下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是把所有全国一刀切的农业环保政策按州或县重新做一遍效果地图，用现有的历史卫星数据先验证哪些做法在哪些地方真能增产减污，再决定钱往哪儿花。这能立刻提升项目的性价比，也能减少对农民收益的意外伤害。在很多场合，他会用一句中国谚语来点明粮食安全的分量，意思是当一个人挨饿时，所有复杂的追求都会被一件事压到次要位置。勒贝尔常用一句中国谚语收束他的观点，吃饱的人有许多需要，饥饿的人只有一个需要。如果您对本集介绍的视频感兴趣，请点击下方链接观看原始视频。